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5月2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的高官到美国谈判筹划筹备计划当中的川金会，而美国总统川普就说
Going alo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there are meetings going on as we speak.
川普话睇嚟进展好好，因为你知道会议正在进行当中，但系佢唔会讲会议嘅地点，但系佢话你哋系喜欢呢一个嘅地点。另外，马尼拉向北京划设红线，边个开发西菲律宾海就向边个宣战。华沙愿意出20亿美元邀请美军喺波兰常设军事基地。美国总统川普向美国阵亡将士表达敬意。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证实，一位北韩高官星期三将会飞赴纽约，就计划当中的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进行商讨。川普在星期二发推到说，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正在飞往美国。之前几个小时，包括韩联社在内的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在北京国际机场是看到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金英哲。金英哲将会是2000年以来访问美国的最资深的北韩官员。川普还说，美国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和北韩谈判，目前有关峰会以及更多的事务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
Going alo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there are meetings going on.As we speak, in a certain location, which I won't.
川普表示，睇上嚟进展系好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会议正在进行当中，会议地点佢唔会讲出嚟，但系大家都会喜欢呢个嘅地点。美国同北韩官员响星期日响板门店非军事区会谈，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哈金等川普政府官员飞往川金会嘅计划地点新加坡。一位白宫官员星期一向美国之音确认话，佢哋前往新加坡集中处理会务筹备。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磋商。根据白宫的声明说，美日两国领导人在星期一的通话当中，中共同确认实现完全和永久的拆除北韩核武、生化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项目的紧要性。川普和安倍都计划在参加6月8号到9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经济峰会，但是华盛顿以及东京的官员就表示，两人有可能在之前在白宫会面。川普星期一在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前和安倍通过电话。川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园事先写好的讲稿当中未有提到朝鲜半岛的局势。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向北京设置了红线，声称菲律宾会向任何逾越红线的国家宣战。菲律宾外长卡洛洛是星期一在马尼拉是反驳国内人士批评杜特尔特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北京过于软弱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述。他还说，终于有一天会公布显示菲律宾政府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做的全部外交努力的机密文件。卡塔洛表示，马尼拉向北京设置的第一道红线是中国不能够在帕纳塔格礁上面修建任何的设施，中国声称这个岛礁为黄岩岛，而在和菲律宾长期争执之后，2012年完全控制了这个岛礁和周边海域，并且不准菲律宾渔民前往他们祖辈在该处捕鱼的渔场。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是判定中国这个行为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卡塔洛表示，另一道红线就是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不能够在西菲律宾海单独开发石油以及其他的资源。马尼拉所称的西菲律宾海是菲律宾西海岸线以西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包含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2016年国际仲裁庭是中国在该处占据的美济礁、永暑礁等岩礁或者低潮高地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同时裁定中国妨碍菲律宾对它的专属经济区行使主权。 波兰已经向美国官员要求在当地系设立一个配备有成千上万名美国士兵的常驻军事基地，以压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波兰国防部长布莱兹查克星期一表示，他没几久之前就美军在波兰常设军事基地和华盛顿官员举行过会谈。他对国家广播电台的第一台说，这样的驻军极为重要，因为他是可以压咗敌人。自从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波兰就一直担心地区的安全局势。波兰的一个新闻网站说，华沙当局已经表示愿意出20亿美元帮助建立美军基地。国防部已经向美国国会以及政党领导人提供了这个建议的细节。波兰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向美联社证实已经发出了这一份的文件，但是拒绝提供细节。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西方国家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增设军事设施，当然不会增进欧洲大陆的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塔斯社引用佩斯科夫的讲话，相反，这些军事扩张的步骤当然会招致俄罗斯采取反制行动，以便军事平衡，每次这样的被损坏的时候能够保持新的平衡。川普总统在星期一阵亡将士纪念日向美国历代为国捐躯的勇士表达敬意。川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城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表示，他们的爱是比多数人所知道的都要更加深更纯，他们向地狱挺进，好让美国人能够体会和平的祝福，他们失去了生命，好让自由生存下来。川普还表示，美国全国真心是感激阵亡将士，好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为他们是感到自豪。而在今天，美国全国是感谢是这些的军人，拥抱军人，并且向他们发誓，美国永远也都不会忘记这些的英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和北韩官员星期一在南北韩边境的非军事区再次会晤，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的峰会的相关事宜。有分析人士说，如果川金会取得美国所认为的成功，即是朝鲜半岛去核、北韩进行经济改革，中国的影响可以从此忽略。另外有人指出，如果华盛顿希望朝鲜半岛达成持久的和平，必须考虑中国的意见，给予中国成为朝鲜半岛和平协议谈判当中的平等的话语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北韩官员继续为可能的川普金正恩峰会作准备，从上个星期四川普总统宣布去核到星期一的最新发展，川金会可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有分析人士说，事态的这个变化令到美国更能够把握美国和北韩谈判的主动权。美国北韩问题学者、核对确北韩挑战世界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张家敦说，现在在这个时候他认为美国是占了上风的，这一点从上个星期四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几个小时，北韩发表了一系列不寻常的和解信息，这些显示他们意识到他们之前的一个星期的敌视态度是玩大了，所以他认为现时美国是在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目前的问题就是，美国能否保持这个趋势，最终迫使北韩放弃核武器呢？川普宣布取消峰会的次日清晨，北韩外务省第一副外相金贵冠迅速公开发表谈话，表明愿意与美国举行会谈，措辞克制，语调缓和。星期六，金正恩出人意料地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二次会晤。文在寅说，金正恩决心会见美国总统川普，讨论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问题。张家敦说，金正恩比川普更加需要这个峰会。他解释说，北韩政权需要解除经济的制裁，同时不希望美国打击他们的核以及导弹的设施，更加希望自己的政权拥有合法性。和川普会晤将会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合法性。最后他又说，金正恩还需要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关于最后这一点，张家敦说，美国和北韩没有领土的争端，但是中国和北韩其实有领土的纷争。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川普取消了川金会的时候重新维持经济制裁之外， 并且强调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甚至暗示动用核武可能令到北韩害怕了。他甚至认为北韩有可能接受美国定义的去核化。博斯科说，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选择只是限于一是就要去核，一是就是战争或者是被剥夺权力，他们会选择去核化的。当然北韩希望得到他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交易，最基本的就是政权的安全。川普总统亦都一再保证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美国不会推翻他们的政权，不会好像在利比亚曾经发生的一样。不过博斯科强调，美国当然不会允许金正恩政权继续保留监狱集中营，亦都实际上的死亡营等另外这些违反人权的做法。他说北韩政府之中有一些人会欢迎这个改变，他们会认为如果北韩致力于成为21世纪的正常国家，这些对北韩是有利的。博斯科认为金正恩在川普政府坚持强硬立场之后，仍然希望会晤美国，应该可以在一个更强的位置上面谈判。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谈判还是非常艰难的。虽然文在寅表示金正恩仍然承诺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是他拒绝明确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暗示了美国和北韩之间可能面临的艰难的磋商。美国呼吁完全可验证以及不可逆转地拆除平壤的核武库，但北韩已经拒绝单边去核，并且呼吁整个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北韩问题专家张家敦又认为，川金会继续显示中国再次被边缘化。他又说川金会继续未必其中被边缘化的最厉害的就是中国。
I believe that China fears we can't get too tough with China because we need.
張家敦話佢並唔認為中國對局勢嘅發展有咁大嘅控制力。三月份嘅時候，當川普總統同意同金正恩會晤，佢將中國直接排除喺和平進程之外。中國希望能夠插手入去，所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兩次會晤金正恩，一次係三月底，一次係五月初。佢諗中國係希望能夠制定一個方案加入去核化嘅進程。但他的看法就是中国可以引起麻烦，亦都找到麻烦，但最终还是试图加入的局外人。他又说如果中国能够完全操控北韩的话，那么北韩就不会来到跟美国谈判了。他又说一旦会谈成功，亦都就是按照美国理解的成功，就是北韩去核并且进行经济改革，中国可以完全被忽略。虽然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态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认为，其实中国一直在利用北韩核危机在制衡美国，因此中国并不真正希望北韩核问题得到解决。博斯科又说他相信中国是担心一旦美国和北韩达成协议，过去20年来令到中国获利的整个朝核危机就会消失。中国过去一方面利用朝核危机来到制衡美国，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面利用这个危机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这些是中国的一个担心危机消失了，中国会失去了在贸易、台湾人权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制衡中国的力量。因为美国决策者总是说他们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面帮忙，美国不能够对中国太强硬。不过博斯科又认为朝鲜半岛去核化谈判中国不应该亦都不会被边缘化。他又说如果川金会成功，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会减少，但中国不会被边缘化。博斯科说他们永远不能够将中国边缘化，这个国家太大亦都太有影响力了。不过他们的负面影响会被减少，就是中国可以给所有人带来麻烦。美国、日本、北韩和南韩如果金正恩和中国太密切的话，中国可以说是切断所有的经济援助，中国依然是北韩最大的粮食和燃料供应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公共政策自负国家利益中心的灰恩马希克和朱敏希两位作者在东亚论坛上面发表文章，说如何结束朝鲜战争融入中国的意见将会增加在朝鲜半岛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机会。这两个人写着说，考虑到中国和平壤在意识形态上面的强大联系，以及中国在占据平壤 90% 的对外贸易，考虑到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国为以前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多边会谈所作的外交努力等多重的因素，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协议进程之中的重要作用，不单止有利于中国加强外交解决北韩问题的决心，同时也会令到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之中担当政治的责任。 你两位作者都说北京在朝鲜半岛和平协议进程之中的参与程度将决定中国是扮演促成者抑或是破坏者的角色，而中国的硬实力令到中国有能力扮演这样的角色。文章又说，如果华盛顿希望自己和北韩的会谈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话，应该将中国的意见纳入去，因为将北京排除在外只能够令到北京感到羞辱。如果华盛顿希望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应该面对现实，给予北京在谈判桌上的平等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北韩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就去核问题举行峰会，引发外界的关注。有报道说，中国近年来用实验室模拟核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平均的测验次数已经超过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观察家认为，拥核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核竞赛，令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军事大国，但是一直限制核武器发展，核测试次数不多，核武器产量亦少。中国的武器储备是国家机密，但是外界估计中国和核弹头数量只有几百枚，远低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几千枚。美国纽约客杂志最近发表文章说，拥核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核军备竞赛。文章说，中国即将推出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导弹可以用卡车装载，携带最多10枚核弹头，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目标。而同时，俄罗斯亦研制多种可以携带核武器的新型导弹、轰炸机和潜艇，其中包括生产40至50枚可以携带最多16枚核弹头的 R-28 萨尔马特导弹。美国今年2月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披露了美国正在开发和部署低威力，即是低当量核武器的计划，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五角大楼认为，美国应该恢复冷战时期三位一体的核战略，加强开发和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新型远距离轰炸机和新型的弹道导弹潜水艇。白宫计划在30年内投入$12,000,000,000建造美国的核武库。五角大楼发言人达纳怀特说，美国要保证具有可信的核威慑。他说美国有信心准备好，无论如何都要保卫国家。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24日通过了众议院版本的2019财政年度总额达$7,170,000,000,000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支持白宫为发展低威力核弹头的$6,500,000,000请款要求，用于核武器项目的总预算达到$2,200,000,000,000。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说，中国拥有装载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射程可以到达美国本土，并拥有可以打到美国海外领土、美国盟友和美军海外基地的战区弹道导弹。中国同时亦扩展非核武器军事能力，其中包括太空战和网络战能力，可以在冲突时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核态势评估报告说，美国针对中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使北京方面错误地下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印度最近部署了该国第二代弹道导弹潜艇，并发射烈火导弹。该导弹可以攻击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多地目标，并试验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莫斯和无畏型巡航导弹。巴基斯坦被认为是核武库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中包括可装载低威力核弹头的哈塔夫9型导弹。纽约客引述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话表示，世界现在面临核灾难的风险比冷战时期还要高。原子科学家公布今年年初将象征核战威胁的末日时钟拨快30秒，距离午夜只是差2分钟，这个是冷战以来最接近核战预警的一次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两艘美国海军舰只在5月27号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公开挑战中国对这个海域的主权的宣称，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对。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进入一种新的常态，不过亦都有迹象显示南中国海争端会演变成为美中两国的海洋主导权之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这个月较早时候派遣轰 6K 战略轰炸机在帕拉塞尔群岛，亦即中国称的西沙群岛进行气降训练之后，两艘美国军舰星期日驶入该群岛多个有争议岛聚12海里以内的水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当即行动，派遣舰机依法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国防部还表示，中国军队决心加强海空战备建设，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在中国南海研究院担任客座高级学者的海洋政策分析师亚伦西亚认为，美中两国目前显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默契，即是美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他所认为的中国非法和过度的海洋主权政策，捍卫在该海域受到中国军事化行动威胁的航行自由。但是美国将不渲染这些行动，因为中国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故意挑起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亦不会试图赶走中国在这些岛礁上驻扎的部队，亦不会对他们进行封锁。但是美国将继续批评中国的立场和行动，并试图使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政策以及为实施这个政策而采取的行动的正义性。华盛顿还将继续加强与他在该地区的盟友、战略伙伴以及朋友的军事关系，并为他们提供培训和装备。美国还敦促东盟成员国谈判达成一个强有力并有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曾经长期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的亚伦西亚认为，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将继续反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继续加强在他所占岛礁上的所谓防御能力，并声辩说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还将继续宣称中国对南中国海的这些岛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政治上，中国将继续游说东盟国家支持他的立场，即是有关争端是中国与争端方之间的事，因此应该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中国还将继续拖延有关行为准则的谈判，试图使有关的语言保持模糊，但是北京不会占领新的岛礁，或者是不对其他星索国或者是他们的商业代理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不过亦有迹象显示，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下，川普政府有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决定收回对中国发出的参加2018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称这个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做出的初步反应。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对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快速军事化深感关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中国首次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并安装了电子干扰平台。中国最先进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轰 6K 轰炸机还第一次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起降训练。中国还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进行吹填以加固人造岛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华盛顿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时，表达了美方对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的关注。王毅回应说，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民用和必要的防卫建设，与军事化无关。即使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前在华盛顿与尼日利亚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越来越不想成为世界警察，而是要重建美国。但是就在上星期，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发出要在全球投放军力的号召。他说美国正在锐化美国军方各个方面的战斗优势，以发出最大的致命的打击力。他说敌人必须知道美国拥有这些能力，而且美国正在重新致力于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即是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美国被海围绕住，必须一直主导这个海，美国将一直主导海洋。 亚洲时报的分析说，涉及多个星索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日益演变成美中两国之间的海洋主权之争，这种转变对于区域和平与安全有重大的影响。川普总统上台后扩大美国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行动的规模和频率，最近几个月美国首次派遣一艘军舰直接挑战中国对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斯卡伯勒浅滩，亦即中国称的黄岩岛，事实上的占领。几个星期后，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对菲律宾的港口进行友好访问。这个月在间隔一年之后，美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举行两栖登陆的联合军事演习。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进行高调的访问，目的是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在马蒂斯访问河内之后，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在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访问越南的战略港口甘兰湾。美国仲赢得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的支持，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预计下个周末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议上，反对中国军事化行为的各股力量会在美国的领导下凝聚成一股更大的力量来对抗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两日之后，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和中国正式建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是非洲只剩下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斯威士兰。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汉麦罕默德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正失去在非洲的支持，布基纳法索与中国本来就已经有规模很大的贸易往来，和台湾并没有那么多。台湾外交部称这个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决定，反映了中国试图从国际社会消除台湾的企图。目前全世界有不到20个国家承认台湾。几个星期前，多米尼加共和国刚刚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日内瓦大学的汉麦罕默德说，这个是一个全球效应，而台湾这一次正遭遇失败。有分析认为，这个威胁着台湾的国家地位，本来在非洲处于劣势的中国，现在已经几乎将台湾从这里彻底抹杀。中国内战1949年结束，造成两岸分治。到1960年代初，北京与台湾都试图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台湾注重帮助非洲农业发展，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台湾在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上超越了中国。但是到了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驱逐台湾，有27个非洲国家投票赞成，12个非洲国家和美国一起投票反对。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汉麦罕默德说，因为联合国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对台湾来讲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0年代，台湾更加明确地在非洲争取国际承认，这个就意味着以投资换取外交关系。1992年，尼日尔的$50,000,000贷款达成建交。三年后，台湾向冈比亚贷款3,500万。这些高额投资不一定保障忠诚。一些国家在与台北与北京之间轮流承认，有时候甚至数次轮换。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汉麦罕默德说，作为民主社会，台湾在非洲采取了西方的模式，着重在卫生与农业领域的合作项目，而中国以数十亿美元贷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增加军事驻扎为主。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扩大，非洲国家一个接一个与台湾断交。目前自1986年以来，由姆斯亚替三世统治的内陆小国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唯一正式建交的国家。布基纳法索此前与台湾保持了24年的关系，不过汉麦罕默德话，考虑到布基纳法索的情况，应该有好好的理由与台湾保持关系，而不是中国。布基纳法索人话俾佢听，佢哋宁愿做鼠头唔做狮尾。布基纳法索在中非关系中是一个小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比如安哥拉同一啲其他嘅国家， 所以说布基纳法索作为一个大国与台湾保持关系，比作为一个小国与中国保持关系更好。非洲国家特别是布基纳法索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样做是因为选择中国，他们看到了实际的好处。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据报道，马来西亚叫停新马高铁，重新谈判中国投资的铁路项目。缅甸铺开反腐败运动。富热带风暴阿尔伯托在佛罗里达登陆，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总理马克提议在5月28日确认，由于经济的原因，马来西亚将会取消筹建当中的新加坡至吉隆坡高铁项目，并且正在与新加坡政府探讨马来西亚单方面取消该个项目之后应该向新加坡支付多少的赔偿金。马克提议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在这个月初的大选当中击败了纳吉布领导的国民阵线。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一旦当选，他将会很仔细地核查近年来进入马来西亚的一些中资项目，其中包括被他反复提到过的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东海岸铁路项目。这条长达688公里的铁路线计划投资大约是140亿美元，主要的资金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以贷款的形式注入。5月26日，马克提议就东海岸铁路项目向媒体表示，他们是正在与中方重新谈判，现时的合同条款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是十分之有害。同时，马克提议再次质疑修建这条铁路的必要性。他说纳吉布自己非常清楚，马来西亚承受不起东海岸铁路，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回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被北京纳入为是一带一路的规划，在纳吉布执政期间得到了顺利推进，并且在2017年8月9日正式开工。正是由于修建工程已经开启，马来西亚政府恐怕不会贸然终止这个项目。马哈提尔目前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与中国方面重新谈判项目的投资和融资方案，以缓解马来西亚突然显现的债务危机。缅甸反腐败委员会在最近几个星期起诉了一名高级官员，并且开始了调查一位下台的部长，从而显示缅甸终于开始了公众期待已久的高层反腐败行动。缅甸反腐败委员会经常被批评为软弱无力、缺乏雄心，但是现时看来就好像是行动起来。评论人士表示，缅甸就好像正在加入该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反腐败行列。5月25日，缅甸总统府证实计划同财政部长郭温辞职。在之前，反腐败委员会透露他正在是因为贿赂问题受到调查。反腐败委员会亦都是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丹图涉嫌从一个建筑公司索取11,000美元的贿赂是进行刑事调查。就郭温受调查的事件，反腐败委员会主席昂山素基对美国之音表示，调查已经是几乎完成，但是他说在最后报告提交之前，他是没有责任是透露他从事怎样的一种反腐败行动。上个星期，缅甸议会是上议院是通过了反腐败法系修正案，授予了反腐败委员会权力，使到该个委员会可以自行调查财富可疑的官员。目前这个去年重新组成的委员会必须要有人提出投诉，而且要有很强的证据才能够启动调查。缅甸反腐败委员会先前只是一个调查低级的官员，明显地不参与大规模的丑闻调查。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前首席部长茂雷俊是挪用了几百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但是去年只是被命令退还部分的款项。2018年飓风季节的首个被命名为风暴副热带风暴阿尔伯托，星期一下午在佛罗里达州拉古纳海滩附近登陆。阿尔伯托携带着暴雨以及阵发的洪水侵袭了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带。风暴阿尔伯托的最大风速为每小时75公里，风暴预计将会为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以及乔治亚州部分地区带来多达30厘米的降雨。 但是阿尔伯托可能是一场快速移动、过程很短的风暴。气象预报说，这场风暴在星期二下午向田纳西河谷移动的时候，减弱为是他们所声称的残留低气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警方表示，他们上个星期挫败了一宗绑架并且私自遣返的案件。加州的一家飞行学校的教练及助理，而因不满来自中国的学生英语较差，在5月25号合谋绑架学生，企图私下将他们遣返回中国，期间还对中国的学生施以暴力以及是恐吓。据报道，这名涉事者为是麦康基，是一名飞行员以及是一名是可认证的飞行教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年十月，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风波被当局入禀司法复核，取消议员资格的两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刘小丽和梁国雄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刘小丽宣布，因为法庭排期审讯拖延太耐，决定撤回有关宣誓案的司法复核上诉，而梁国雄就表示会上诉到底，寻求司法公义。而刘小丽宣布撤回上诉，就将启动她原本的九龙西地区直选立法会议席的补选，估计最快可以在今年11月左右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10月，香港立法会发生就职宣誓风波，六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包括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慧晶、民主派的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被当局认为他们的宣誓方式不符合规格，先后入禀法院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取消，即是 DQ 他们的议员资格，后来更加引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庭宣判之前，就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的条文进行释法。中国人大释法之后，2016年11月15号，法庭宣判梁仲恒、游慧晶被取消议员资格，他们随即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在10日内，即是11月24和25号开庭审理，不够一个星期，即是11月30号宣布维持原判，梁仲恒、游慧晶被取消议员资格。上诉庭法官并且在判词表明，中国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具有约束力。梁仲恒、游慧晶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去年8月25号终审法院宣布驳回两个人的上诉许可申请，他们终极上诉失败，全案终结，由高等法院原讼庭判决至到终极上诉许可被拒绝，梁仲恒、游慧晶宣誓案历时大约9个月。另外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去年7月14号被法庭裁定因为宣誓问题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其中梁国雄和刘小丽去年9月提出上诉，罗冠聪和姚松炎就放弃上诉。由于罗冠聪和姚松炎不上诉，加上梁仲恒、游慧晶去年8月底被拒绝终极上诉许可，他们被取消资格的四个立法会议席，包括香港岛、新界东和九龙西三个地区直选，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一个功能组别议席，今年3月11号完成补选，结果民主派和建制派各赢两席，民主派失落九龙西和建测界两个议席。梁国雄和刘小丽就宣誓案提出上诉超过9个月，他们星期二，即是5月2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进展。刘小丽在记者会上宣布，因为法庭排期审讯拖延太耐，决定撤回有关宣誓案的司法复核上诉。刘小丽透露，最近得到法庭的消息，即使加快上诉申请，最快只能够在今年年底开审，而法庭亦都未能够确认他和梁国雄的上诉案是不是分开处理， 即是暂时仍然未知道有关上诉的案件是在今年底抑或明年四月，或者需要重新排期。刘小丽表示，由于面对很大变数，她和民主派商议之后认为撤回上诉是比较明智的决定。刘小丽亦都质疑法庭对他们的上诉案排期不合理，他又否认撤回上诉是为九龙西议席补选做部署。
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回呢，如果用回之前的案例呢，梁友的上诉是很快就是可以去发生啦，是同埋完成的程序。但是在我们的案件，我们都等了法庭很久，即并不是我赶着要做些什么，而是呢实在原先的期是大家听落都觉得很迟。而当我们申请加快的时候呢，甚至可能是有一个即是其中一个發生的可能呢，就是甚至要將我那個案件重新去排期。這是即是三個可能的其中一個了。所以我覺得其實都真的拖完又拖的話呢，如果是這樣，實在可能是虛耗太多的時間、心力、精神壓力和金錢。如果是這樣，即似乎這個是比較一個即明智的決定了。
梁国雄表示，他会坚持上诉到底，寻求司法公义，因为六名被法庭取消资格的立法会议员背后都有选民的委托，不应该被非法取消资格。梁国雄又表示，高等法院原讼庭在七个月之内宣判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但是排期给他们上诉就要超过一年，他认为法庭的排期不合理，刘小丽撤回上诉的决定是正确。
这个是完全都没有司法的公义的，老实说。只不过我是觉得，哎，我信多你一铺了，搞这么久我都等你了。所以其实刘小丽老师那个选择，我都是400%正常的。是不是？我怎知道搞那麼久？
梁国雄表示，法庭在去年的7月14日宣判取消他们的立法会议员资格，当日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他认为是极大的讽刺。
人生最讽刺莫过于此。在209年之前，法国人争取这个有得选个议会，209年之后，我哋香港嗰个议会系要将法国大革命争取嘅嘢颠倒。
刘小丽表示，呢一次宣誓案背后系中国人大嘅无理释法，系关于香港法治制度嘅问题，对香港嘅法治有重大影响。他認為梁國雄堅持上訴和他撤回上訴，兩者都是對抗 DQ， 即是取消議席的方法。
我的看法呢，就是無論是尋找司法公義還是補選，兩個都是我們要去抗 DQ 的共同的方法來的。即是我們不去透過司法的程序，我們告訴給市民聽，這個是一個無理的釋法，造成一個風波。我們不拿回這個議席，我們也都是面對不到這個威權的打壓，做一個有效的還擊。所以兩樣東西都同時重要。
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六個非建制派議席，任期都是由2016年10月至2020年7月。刘小丽宣布撤回上诉，当局势将启动佢原本的九龙西地区直选立法会议席补选，估计最快可以在今年十月底或者11月初举行，补选议席的任期只有一年几。而梁国雄的上诉如果败诉，佢再提出终极上诉的话，佢被取消资格之后悬空的新界东地区直选议席可能会超过任期，而不用再补选。刘小丽没有回应佢会不会再参与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九龙西立法会补选，但佢承认已经向民主派推荐工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作为民主派的人选。不过佢表示，现阶段只是启动讨论，之后要再同各方面商讨，并且由民主派达成最后的共识。 同劉小麗同埋梁國雄一齊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嘅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聰喺記者會上表示，佢已經放棄上訴，會全力支持劉小麗同埋梁國雄接落嚟嘅抗爭，尤其係司法抗爭。佢認為過去一年香港嘅司法受到好多外來嘅壓力，
包括釋法之下嘅陰霾，同埋有好多林林種種。來自不論是你話有啲親中嘅團體啊，或者建制派，佢周不時都係會借住輿論去即係進行一啲嘅一啲煽風點火，甚至係攻擊司法體系嘅一啲嘅言論。咁針對住呢啲嘢咧，咁其實過去一年我都見到有個狀況，就係我哋都比較憂慮個司法係能唔能夠獨立同埋健全咯。
香港眾志最近舉行兩週年會慶晚宴，並且發表轉型宣言，表示不再定性香港眾志為政黨，將會以立足民間的政治團體自居，並且和民主派陣營光譜的各派保持合作，務求以團結為綱，但是亦都不忘對於議會政治和保守路線的批判和省思。羅冠聰卸任香港眾志主席之後轉任常委，由林朗彥擔任新任的主席，黃之鋒繼續擔任秘書長，之前被取消立法會港島區補選資格的常委周庭就不再擔任常委，轉為普通的成員。羅冠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卸任香港眾志主席之後會沉澱過去兩年的經歷。
我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都講咗，我自己而家會九月會翻返校完成埋個學位先啦，咁自己就再沉澱下過去經歷啦。
香港眾志的轉型宣言表示，創黨主席羅冠聰被剝奪立法會議員資格，及後連同秘書長黃之鋒、周永康因為公民廣場案入獄，常委林朗彦亦都因為反東北示威而被重判，令到香港眾志面對重大而嚴峻的挑戰。周庭希望重奪港島區出缺的議席，但是最後他的參選資格亦都被取消，兩年來的政治打壓無休止，令到香港眾志面對轉型再思前路的時間。宣言並且表示，香港眾志未來會將重心調整至到公民社會，投放精力去到議題倡議同埋跟進組織工作上面，並且會全力聚焦監察歷史課程染紅、反對中國國歌法、捍衛粵語文化等的議題上，並且會全面迎戰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未來的重點方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聽眾朋友，你們想不想收聽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呢？現在又多了一條方便的途徑，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的最新內容。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分簡繁體兩種的版本，簡體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的，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趕快用你的手機試一試，天下新聞天天看，請上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項目的時候，中國的貸款和投資正是使到中亞地區和巴爾干西部國家陷入嚴峻的債務的陷阱。吉爾吉斯斯坦正是調查中國的貸款和當地腐敗的聯繫。分析人士說，中國貸款不單止未能夠贏得民心，反而加劇了當地社會對中國的反感。一些中亞國家更加擔心中國債務的急劇上升可能使到這些國家喪失主權和獨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欠中国的债务急剧上升，以及中国提供的贷款和当地腐败紧密相连，这些议题正在成为这个中亚国家各界最近关注的焦点。吉尔吉斯议会的很多议员几日前呼吁，应该针对中国对吉尔吉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提供的所有投资贷款项目展开调查。 议员雷斯帕耶夫说，在吉尔吉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几家中国企业的活动令人怀疑中国公司改建的比什海克中央工业中心项目的后果有目共睹，现在还应该调查中国公司施工的高压输电项目。议员苏莱伊马洛夫说，中国贷款正在严重威胁到吉尔吉斯的国家主权。议员扎帕洛夫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吉尔吉斯的最大债主，在吉尔吉斯的外债中，中国债务已经高达占 44%。 最可怕的是，吉尔吉斯过几年后无力向中国还债，吉尔吉斯可能丧失国家独立。中国几年前曾经向吉尔吉斯提供3亿8千多万美元的贷款，帮助比什海克中央工业中心改建。贷款条件包括由一家中国公司负责项目施工，但是这个项目完工之后，中央工业中心今年一月在-30度的严寒中突然发生故障，导致首都比什海克的很多居民住宅的室内温度下降到0度。吉尔吉斯议会和政府内阁分别组建了两个委员会调查这个事件，多名能源企业的主管亦被逮捕。虽然发生故障的是中央工业中心的上个世纪60年代启用的旧机组，而中国公司承建的新机组仍然照常运转，但是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贷款涉及腐败。比什海克之声报道说，很多市民认为中国的贷款并不是为了改建能源项目，而是为了使腐败官员发财致富。中国贷款中的3亿美元直接打入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在维京群岛所注册的公司的账户。一些吉尔吉斯议员已经呼吁取消对这位前总统的豁免权，并对他进行调查。吉尔吉斯社会关注中国贷款威胁国家安全以及滋生腐败之际，中国与吉尔吉斯两国官方正在积极准备吉尔吉斯现任总统下个月访华，参加在青岛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刚刚离任的吉尔吉斯总理伊萨科夫最近在议会表示，中国大使没几耐之前会晤吉尔吉斯外长时表达了愤怒，称吉尔吉斯正在羞辱中国。很多中亚问题学者认为，吉尔吉斯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吉尔吉斯不单止是最亲俄罗斯的中亚国家，亦是反对中国情绪最强烈的中亚国家之一。吉尔吉斯经济学家罗西莫夫说，虽然一些吉尔吉斯官员腐败缺乏道德良知，但是中国对吉尔吉斯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些投资和贷款亦十分短视，不单止不能够赢得民心，反而加剧当地社会对中国的反感。中国未来为了改变在当地社会中的形象而做出的投入可能会更多。吉尔吉斯政治学者谢斯塔科夫说，中国应该证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中国的贷款不是为了喂养腐败官员，而是为了当地民众。他说中国贷款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在吉尔吉斯兴建公路，中国因此获利巨大，吉尔吉斯的商店中全部被中国商品占领。一家吉尔吉斯媒体计算后认为，为了偿还中国债务，贫困仅仅拥有600万人口的吉尔吉斯将负担沉重，每个吉尔吉斯人将分摊703美元，相当于吉尔吉斯人3个月的工资。最近在比什海克晚报所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当地政治学者别尔达科夫说，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已经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政治学者乌木尔扎科夫说，中国放贷时知道吉尔吉斯无力还债，中国未来可能获得吉尔吉斯的矿产、能源甚至是领土。时事评论人士阿克列耶夫说，另外一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由于无力偿还中国债务，听说已经将巴达克山双方过去有争议的一些土地交给中国，中国目前已经派兵驻扎，吉尔吉斯应该引起警惕。塔吉克斯坦欠中国债务的形势比吉尔吉斯更加严峻，在塔吉克的外债中，中国债务已经达到一半。塔吉克经济学家乌马洛夫说，中国正逐渐将塔吉克拖入债务陷阱。 塔吉克无力还债，将可能攞矿产资源、战略企业甚至领土向中国抵债。俄罗斯经济学家伊洛杰文佐夫话：中国近几年嚟喺中亚嘅投资系俄罗斯嘅十倍，中国目前已经挤走俄罗斯，成为塔吉克嘅最大嘅外国直接投资人，并控制塔吉克嘅黄金开采、铝业生产等领域。中国嘅华为、中兴等公司已经掌握咗塔吉克嘅移动通讯服务。一啲塔吉克学者警告话：中国大举借贷，唔单止使当地官员更加腐败，塔吉克甚至有可能变成中国殖民或者是一个省。学者哈米多夫说，中国不会白白给钱，塔吉克对中国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塔吉克时事评论人士纳尔吉耶夫说，中国还无偿向塔吉克国防部援建了军官大楼，这个使两国军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说新疆和阿富汗局势使中国向塔吉克军方提供其他各种援助。塔吉克官员说，中国还答应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塔吉克建设政府大厦和议会大厦两处建筑。一名塔吉克建筑官员说，中国已经表示只管开工建设，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塔吉克前财政部长说，塔吉克知道大举借债将更依赖中国，但是由于经济贫困，俄罗斯经济危机造成在那里打工的塔吉克人回家汇款的数量减少，除了向中国借钱之外，塔吉克没有其他的选择。塔吉克媒体说，中国贷款主要用于在塔吉克兴建连接新疆和吉尔吉斯的公路网，有些公路地段甚至位于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此外，中国贷款亦用于兴建高压输电线等基础设施。中国给中亚国家的贷款通常不带有任何政治条件，而且利息低、时间长，因此受中亚国家欢迎。但是中国贷款通常要求使用中国公司的服务、设备和建筑材料等。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土库曼斯坦亦大举向中国借债，但是由于土库曼的封闭，外界很难了解土库曼欠中国债务的具体情况，因此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这三个中亚国家目前都非常依赖中国。他说，在债务问题上处理较好的中亚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欠中国债务最少，乌兹别克外债中中国债务比例很低，但是乌兹别克新总统执政后形势有可能改变。格罗津说，中亚地区中，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贷款和投资规模最大，但是乌兹别克比哈萨克人口多、市场大，因此中国特别对乌兹别克市场感兴趣。他说，中国贷款使中亚极少部分权贵阶层致富，但是并没有实际促进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未给当地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亚媒体报道，在哈萨克的外债比例中，中国排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名列第四位。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多夫说，中国借助于大撒金钱和贷款扩大在中亚影响，中亚各国政府亦不拒绝中国给的钱。库尔多夫说，
он пытается создать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дежный тыл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库尔托夫说，中国的战略是在中亚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使这个后方不给中国添麻烦，使分离势力不断进入新疆，同时将中亚作为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不过他认为，中国在中亚的策略目前仍然非常小心谨慎，因为中国今日首要解决的是南中国海和台湾等问题。而同时，巴尔干地区国家亦面临着与中亚国家相类似的处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巴尔干西部地区大举投资和贷款，兴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使到这个地区国家的债务风险大幅上升，形势最为严峻的是黑山共和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冇干扰。请按以下嘅数据嚟到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即系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